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啊，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哋先低头祈祷。
慈悲圣洁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慈悲圣洁嘅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
在这美好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
我们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我们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福音。
愿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福音，
让我们对基督徒的身份有清楚正确的认知，
让我们对基督徒的身份有清楚的认知，
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当如何来生活，
好令到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知道怎样能够生活。
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来查考彼得前书，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开始查考彼得前书，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彼得前书能够领受到更多属灵的真理，
让我们透过彼得前书能够领受更多的属灵真理。
求主借着彼得前书里面的信息来教导我们，来喂养我们。
求主藉着彼得前书里面的信息来教导我们，来喂养我们，
让我们将所听到的所领受的信息更好地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让我们将我们听到的信息更能够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让讲的和听的都求圣灵来带领，
让讲的和听的都求圣灵去带领。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要来开始查考彼得前书。
今天呢，我们开始来查考彼得前书，
因为这卷书很特别。
这卷书很特别的，
当然它是彼得写的，
当然它是彼得写的了。
因为彼得呢，在基督升天之后是使徒当中的领袖。
因为彼得呢，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他是使徒的领袖。
为什么是彼得写的就很特别呢？
为什么彼得写就特别特别呢？
有人做过研究，在四福音书里面，除了耶稣的名字之外，出现名字次数最多的就是彼得。
有人做过研究，在四福音里面呢，除了耶稣基督的名字之外呢，出现得最多的呢就是彼得的名了。
甚至连后来的天主教都认为只有彼得才是主耶稣的合法继承人。
甚至乎后来呢，天主教都认为呢，只有彼得呢是耶稣基督的合法继承人。
当然这个观点我们不接受，但是足以表明彼得的重要性。
这个观点我们不接受，但是这里看得出彼得的重要性。
而彼得他一生为主侍奉传扬福音，
彼得一生为主侍奉传扬福音，
他写的作品并不多，
他写的作品不多。
因为使徒彼得并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因为使徒彼得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他原来只是一个打鱼的渔夫，
他原本就是一个打鱼的渔夫，
但是他写下了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
但他写了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
我们可以说虽然他只写了短短的这两封书信，
我们可以说他虽然只是写了短短两封书信，
但是凡是关乎信仰的关键的基要的教义，其实都在这两封书信里面有提到了。
但是所有关于信仰的基要的教义呢，在这两封书信都提到了。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我们看彼得前书是一部怎样的书？
我们可以将它称为盼望之书。
我们可以将它讲为称为盼望之书。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本书的目的主要就是在于激励那些受逼迫的信徒。
因为这个书的目的主要就是要激励那些受逼迫的教徒。
而且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彼得写信不是单写给某一个地方的，是写给好多个地方的信徒和教会的。
同埋呢，在头先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不是只是写给一撮的基督徒，他是写给很多地方不同 的信徒。
他要写这个书信去安慰和鼓励正在受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
佢咧係要咧寫呢個信係要嚟安慰同鼓勵正在係受逼迫嘅基督徒同埋教會。
那他不能单单讲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
他不可以只是讲一些单单是安慰和鼓励的话，
他肯定要讲基本的教义，重要的教义，根基性的真理，
他肯定要讲一些基本的教义，重要的教义和一些真理。
只有让那些在患难中生活的信徒真的明白了福音的要义，他们才能够产生坚固的信心。
是需要咧，让嗰啲喺受患难嘅基督徒咧，佢哋真系明白咗呢啲真理咧，佢哋先至能够咧患难里面活出呢一个真理。
所以呢，你会发现彼得前书也是一封教义性的书信。
所以彼得前书咧都系一个教义性嘅书信。
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单单跟你讨论生活，他也是在讲教义，那些关键的教义。
佢唔系就系同你讲生活，佢都讲教义，讲啲关键嘅教义。
所以本书明确的真正成为我们的安慰，
所以本书呢真正成为了我们的安慰，
成为我们的鼓励，
成为我们的鼓励，
成为我们的盼望，
成为我们的盼望，
也是我们领受平安的源头，
也都是我们领受平安的源头。
所以本书的中心主题就是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的正确态度。
所以咧，成本书嘅主题就系信徒面对逼迫嘅时候应该有嘅态度。
所以使徒彼得宣告面临比过去更残酷的逼迫。
使徒彼得宣告面临系比过去更加严峻嘅逼迫。
他已经感觉到将会有更大的逼迫会很快的临到教会。
他感觉到将会有更加大的逼迫会来到教会，
所以他写这封的书信呢，让信徒们能够透过他的书信信心得到坚固。
他写这个信呢，是让信徒能够通过他的书信呢，信心能够得到坚固。
那对于在患难中的信徒来说，他们需要有一个榜样。
在这个患难中的信徒，他们需要一个榜样。
那最好的榜样在哪里呢？
最好的榜样是什么啊？
最完美的榜样是谁呢？
最完美的榜样是谁啊？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彼得前书里面，受苦这个词多次出现。
所以你发觉在彼得前书里面，受苦这个词是多次出现的。
但是在每一章里面，使徒彼得都提到基督的受苦，
但是呢每一章里面使徒彼得 都提到基督的受苦。
也就是当他来谈到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会受苦的时候，他一定要谈基督所受的苦。
所以当一讲到基督徒在世上受苦的时候，他们都一定要讲到基督在世上受的苦。
如果我们对基督的受苦没有清晰的认识，那我们就无法正确的理解我们所受的苦。
如果我们不能够清晰的去理解基督的受苦，我们都不能够清楚去理解我们的受苦。
因为基督的受苦是我们受苦的时候效法的榜样。
因为基督的受苦就是我们受苦的时候效法的榜样。
基督的受苦是我们得救的根源。
基督的受苦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源。
基督的受苦是完美的道德典范。
基督的受苦是完美的道德的典范。
基督的受苦然后就进到荣耀，就成为我们美好的安慰。
基督受苦进入荣耀就成为我们美好的安慰。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本书里面基督所受的苦难不仅给我们带来救赎和盼望。
基督的受苦不单止给我们救赎和平安和盼望。
当我们真的完全信靠基督的时候，才能够拥有和享受从基督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当我们真的信靠基督的时候，才能够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所以这一篇讲章的主题就是，
所以这篇讲章的主题就是，
我们要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
好在各种的逆境患难中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各种不好的情况。
所以我们才能够逆境在患难之中去面对各样不好的情况。
好，那我们谈到基督徒的身份的特征，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了。
我们讲基督徒身份的特征呢，我们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个特征就是基督徒是一群 既分散又聚集的人。
第一样就是基督徒是一班是一群既分散又聚居的人。
刚才我们读到经文彼得写信给几个地方的人。
刚才你读到经文彼得是写给几个地方的人。
这些地方分别位于黑海以南小亚细亚北部的四个罗马的行省。
这些地方分别是位在黑海以南小亚细亚北部的几个罗马行省。
如果我们按顺时针方向来排序的话，
如果我们按顺时针方向来排序的话，
其中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这三个罗马行省的名字跟本都和比推尼合起来就构成了比推尼本都。
其中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他们呢是三个罗马行省的名字，而本都和被推尼呢合起来呢，他们就是成为了被推尼本都。
就是总的出现五个地方，五个地名，
即总共其实出现了五个地方。
但是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呢都是独立的三个罗马的行省。
但是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他们三个呢是罗马的行省。
但是本都和比推尼合起来成为一个罗马行省。
但是呢本都和比推尼呢他们合起来就成为一个罗马的行省，
就是四个省份的区域。
所以其实是四个行省的名称。
当中讲到一个地方叫比推尼。
其中讲到的地方叫比推尼。
如果在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
如果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
当年保罗想要前往比推尼去传道。
当年保罗想去比推罗那里传道的。
但是圣灵拦阻他不许他去。
但圣灵拦阻他不许他去。
圣灵差他往特罗亚去。
圣灵差遣他去特罗亚那里。
但是现在我们根据彼得的书信，我们发现原来比推尼已经建立了教会。
但现在我们看这个彼得的书信，我们知道原来在比推尼已经是建立了教会。
表明了什么？
表明了什么？
当年上帝拦阻保罗不要往比推尼去，但是后来上帝差遣其他的人到比推尼去传道。
即是说当年上帝拦了保罗不要去被推离，但是其实上帝已经差遣了其他人去被推离那里传道。
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
这个就是神的作为。
那这五个地方呢都是位于今日的小亚细亚，那大部分在现今都属于土耳其的境内。
这五个地方呢其实呢都是在小亚细亚的，也都是在土耳其的一带。
我们回到经文。
我们看回经文。
他说写信给那分散。
他说写信给那分散。
所以首先就让我们认识到基督徒的一个或者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分散。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有一个特征就是分散。
但是呢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概念。
但是这节经文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概念，
在我们的中文版本的圣经里面不明显。
在我们中文版的圣经不明显，
在原文里面就明显了。
在原文里就很清楚了。
那这个概念就是聚集。
这个概念就是寄居。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两个概念，分散和聚集。
我们现在就讲一讲这两个概念，分散和寄居。
单从这两个名词来说它是对立的。
单从这两个名词来讲它是对立的。
分散就不是聚集，聚集就不是分散。
分散就不是寄居，寄居就不是分散。
但是对于基督的教会来说，
但是对于基督的教会来讲呢，
这两个概念都包含在里面。
这两个概念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基督的教会既是分散的也是聚集的。
基督的教会既然是分散的但是也都是聚集的。
我们先来看分散的这个概念。
我们先看一下分散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创世纪。
这个概念最早就在创世纪
第一章。
第一章
上帝说他要按他的形象创造人类，要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上帝说要按他的形象 去做人类，而且是要让他们生滋养生产众多遍布全地。
所以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分散。 分散遍布全地。
所以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分散，分散遍布全地。
那后来人类在建造巴别塔这件事上，明显就是不想要分散，就公然抵抗上帝的旨意。
后来人类呢建巴别塔就肯定很明显，就是他们不想分散，他们公然的要对抗上帝。
但是上帝的旨意不能拦阻，
但上帝的旨意不可以拦阻，
所以上帝让他的百姓分散，
所以上帝让百姓去分散。
当上帝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带出来以后，
当上帝将亚伯拉罕从吾尔带出来之后，
上帝应许要让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众多。
天上上帝应许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
那就是要让他分散，
就是要让他分散，
让这个民族成为万民的祝福，
让这个民族成为万民的祝福。
好，那再来看后来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分散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祝福。
我们再看看后来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分散为整个人类带来的祝福。
不过呢，他们的分散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 是被迫的。
他们的分散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是逼迫的。
所以当他们不断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管教他们，刑罚他们。
当他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刑罚他们，管教他们。
于是他们的国家被毁灭了，
他们的国家被毁灭了，
他们被掳到外邦，
被掳到外邦。
所以在他们被掳期间，你会发现上帝的名在外邦中被尊为大。
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你会发觉上帝的名在外邦被尊为大。
大家去读但以理书，就可以发现上帝在尼布贾尼撒的生命当中显明他的大能。
我们大家读以赛但以理书的时候，就看到尼布贾尼撒上帝神是怎样在他心目中彰显自己的大能。
如果你去读这个以斯帖记，上帝仍然借着这个亚哈水鲁王来拯救了犹太人。
你读以斯帖记，你就看到上帝用这个亚沙垂鲁王怎样去拯救以色列人。
如果你去读这个尼希米记，你就会发现上帝借着古列王差派尼希米回去重建城墙。
你读这个尼希米记，你就会看到上帝看到古列王，上帝怎样利用古列王差派尼希米回去起城墙。
后来的以色列人被抛散到天下万国当中，
后来以色列人被抛散到万国当中，
但是上帝保守他们不会被其他民族消灭和同化，
但是上帝保守他们不会被其他的民族消灭或者同化。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
到了新约的时代，
耶稣基督来了，
耶稣基督来了。
当他来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复兴的浪潮。
他来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复兴的浪潮。
所以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基督除了传道的时候，
各处的人凡听见他名声的人都来聚集听他讲道，
听到他名声的人都来聚集听他讲道。
于是很多的人跟随基督做了他的门徒，
很多的人跟随了基督做他的门徒。
这是不是聚集？
这个是不是聚集啊？
这就是聚集，
这个就是聚集了。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宣布说，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样宣布，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我要将我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不可以胜过他。
所以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他的教会，
所以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他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这个词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那教会这个词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希腊文的教会这个词是来自旧约的希伯来文的一个概念。
希腊文的这个教会的概念呢，是来自希伯来文的一个概念。
那希伯来文的那个概念就是会众。
希伯来文的概念就是会众。
什么叫会众呢？
什么叫会众啊？
当年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当年摩西将以色列人在埃及那里带出来，
上帝吩咐他们造会幕，
上帝吩咐他们做会幕，
祭司要在会幕里服侍，
祭司要在会幕里面服侍。
摩西就 颁布讲解上帝的律法，
摩西就颁布讲解上帝的律法。
那以色列人要围着会幕安营扎寨，
以色列人要围着这个会幕安营扎莫扎这个扎营。
会幕就是他们与神相会的地方，
会幕就是他们同神相会的地方。
他们要在那里献祭，
他们在那里献祭，
领受神的律法，
领受神的律法。
所以呢，这一群以色列人就被称为会众，
所以这群以色列人就被称为会众。
那会众就是他们要聚会，
会众就是他们要聚会，
一群人聚在一起，
一班人聚在一起
敬拜上帝，
敬拜上帝，
领受神的道，
领受神的道。
所以这一群人呢就成为会众，
所以这群人呢就成为会众了。
那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特征，
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特征
就是要聚会，
就是要聚会。
大家离开自己的家，
大家离开自己家，
到圣殿里面，
去圣殿那里，
所有的人聚在一起，
所有的人聚在一起。
他们一年要过七个节日，
一年要过七个节日，
但是其中有三个节日是最大的节日。
但其中有三个最大的节日，
一个是逾越节，
一个逾越节，
一个是五旬节，
一个五旬节，
一个是祝棚节，
一个祝棚节。
这三个大的节日，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去。
这三个大的节日，他们全部都要去耶路撒冷，
都要聚在圣殿里面。
都要聚在圣殿里面，
一同聚会，
一同聚会。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所建立的新约的教会也是如此。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建立的教会也都是这样。
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可以看到，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可以看到，
他们各大家聚在一起，在信徒的家中掰饼祈祷，
他们一起聚在信徒的家里面擘饼祈祷。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既是分散的人也是聚集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一班什么人呢，他们既是分散的人，但是又是聚居的人。
那基督徒们他们是不是就单单聚在耶路撒冷呢？
那基督徒是不是就单单这样聚在耶路撒冷呢？
不是，他们要把福音传到天下。
不是，他们要将福音传到去天下。
所以上帝用一种方式来迫使他们分散，
所以上帝用一种方式来逼他们分散。
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使徒行传第七章，
当大逼迫临到他们的时候，
当大逼迫临到他们的时候，
很多的信徒就逃难去了，
很多信徒就逃难去了。
于是他们一走出去，随走随传，就把福音给传开了。
他们一走出去，一边走一边传，福音就这样传开了。
但是当他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凡是信的人呢又聚在一起来聚会。
他将福音传了出去之后，信的人呢又是这样因为福音而去聚会。
然后呢他们又把人一部分人差遣打发出去传福音，
然后他又将一部分人打发出去传福音。
所以那些逃难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建立了新的教会。
所以逃难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就建立了新的教会。
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
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就叫安提阿教会。
后来安提阿教会又把保罗跟巴拿巴呢打发出去传扬福音。
后来，他们又将保罗和巴拿巴打发出去传福音。
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就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咁保罗同埋巴拿巴出去传道，又建立咗好多嘅教会。
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腓利比教会等等。
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腓利门教会呢啲咁样。
所以在我们回到彼得前书，
我哋翻翻睇彼得前书。
使徒彼得用了分散这个字眼。
彼得用咗分散呢个字。
使我们先入为主的以为收信人是犹太信徒，
令我们先入为主就以为收信人是这个犹太的信徒。
其实彼得书信的对象也包括许多外邦的信徒。
其实彼得书信的对象也都包括了很多在其他的外邦信徒。
那这些的信徒呢都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
这些信徒都是一班蒙恩得救的人。
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这样形容他们，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形容他们，
说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佢哋系被拣选嘅族类，
是有金尊嘅祭司，
系有君尊嘅祭司，
是圣洁嘅国度，
系圣洁嘅国度，
是属神嘅子民，
系属神嘅子民。
所以，我们基督徒身份的第一个特征，我们就要记得，我们既是分散的一群人，也是聚集的一群人。
所以我哋基督徒要明白，要记得，我哋既系分散嘅一群人，又系聚集嘅一群人。
分散的意味就是我们要参与普世的宣教事工。
分散意思就是我们要参与全世界的宣教事工。
我们不要单顾小家，我们要顾大家。
我们不只是顾自己，还要顾其他人，大家。
我们的一间教会只是基督国度的一小部分。
我们一间教会只是基督国度里面的一小部分，
所以我们要参与普世的宣教事工，拓展上帝的国度。
所以我们要参与普世的宣教事工，以来拓展神的国度。
聚集的意思是什么呢？
聚集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我们如何来实践呢？
我们怎样可以实践呢？
就是要认识到我们不能一个人单独做基督徒。
就是要认识到我们不可以只是自己个人做基督徒。
我们不能单单在自己的家里做基督徒。
我们不可以只在自己家里面做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公开的。
我们的基督徒身份是公开。
我们要来到主的教会。
我们要来到主的教会。
我们要聚在一起。
我们要聚在一起。
跟其他的信徒有来往。
跟其他的信徒有来往。
我们接受牧师的牧养和教导。
接受牧师的牧养和教导。
参与教会的生活与侍奉。
参与教会的生活和侍奉。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群聚集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群聚集的人。
所以作为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作为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特征。
我们来看第二个特征。
第二个基督徒身份的特征就是在世聚集的一群人。
第二个基督徒身份的特征就是在世寄居的一群人。
我们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面看到一个概念。
我们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看到一个概念。
彼得称我们基督徒是一群聚集的人。
彼得称我们的基督徒，称基督徒为一群在世上寄居的人。
寄居这个概念不单单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出现。
寄居的概念不单在彼得的书信中出现，
也在保罗的书信出现。
在保罗书信都有出现，
也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出现。
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都有出现，
也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
在希伯来书里都有出现，
也在雅各书里面有出现。
在雅各书里有出现。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几位新约的作者，他们都谈到一个共同的特征。
所以你看到新约里面这几个作者，他们都谈到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在世聚居的人。
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在世上寄居的人。
那聚居的这个词，
寄居这个词，
在原文的时候是指暂时寄住在国外的异乡客里。
原文是指暂时寄居在国外的一些异乡客里。
比如说亚伯拉罕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自称他是寄居的。
所以譬如亚伯拉罕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自称他是寄居的。
寄居就意味着这一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
寄居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
我们只是今生的过客。
我们只是今生的过客。
这是我们寄居的地方。
这是我们寄居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只是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
我们只是到暂住一段时间。
而且这一段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而且这段时间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活在世界上一生而却是很短的呢？
我们为什么说活在世上一生但是又说很短呢？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永生。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了永生。
永生是个什么概念呢？
永生有一个什么概念啊？
在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这样讲到，
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样讲，
将来我们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将来我们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如果一个人活了100岁而死掉，那个算夭折。
如果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就死了，那个人叫夭，叫夭折。
所以你就可以想想，一个人活一百岁死掉只算夭折的话，那你就可以想想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长，那就是无限的长。
所以你想想，一个人一百岁都叫夭折的话，你想想我们生命有多长，我们生命就是无限那么长。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不论你活多久都是寄居者。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无论你活几久几久都是寄居者。
不论活多久，这个日子都是短暂的。
无论活几久，这个日子都是短的，
都是可数算的，
都是可以数算的。
只要是能数算的都是有限的，
只要能够数得出来的都是有限的，
只有无限是不能数算的，
只有无限的东西才数不到。
所以我们基督徒认识到我们是寄居的，那就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我们基督徒看得出自己是寄居的，我们的生活态度就会不同了。
一个人将世界当成自己的家，而另外一个人不将世界当成自己的家，你可以想象这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是全然不同的。
一个人将世界当作自己的家，一个人不将世界当作自己的家，你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意识到，你认识到你活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的，那将会影响你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认识到我们在世界上只是寄居的，是暂时的，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方式。
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生活态度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
有多时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跟非基督徒都没什么分别。
原因在哪里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身份特征。
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特征。
我们不认识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不认识我们是寄居。
我们像非基督徒一样，把这个世界当成我们永久的家。
我们跟其他非基督徒一样，将这个世界就当成我们永久的家。
甚至把这个世界当成我们的安息之地、安慰的地方，
甚至乎将这个世界当作我们的安心之地、安息之地，
当成我们享受的地方，
当是我们要享受的地方。
其实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时候是打击，是伤害。
这个世界很多时带给我们的是打击和伤害。
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是痛苦和折磨。
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痛苦和折磨。
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生的舞台。
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舞台，
但不是我们人生的归宿。
但是我们人生的归宿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我们不能逃避的，我们要去面对。
即使说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逃避的，我们一定要面对。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但我们却不能从这个世界得到安慰。
但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界得到安慰。
不能从这个世界得到赏赐。
不会在这个世界得到赏赐。
不能在这个世界享受安息。
不会在这个世界享受到安息。
但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
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主作见证。
所以这个世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人生舞台。
这个世界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生的舞台。
但不是我们人生的归宿。
但不是我们人生的归宿。
不是我们人生的家乡。
不是我们人生的家乡。
一定记得，
一定要记住，
我们只是在世寄居的一群人。
我们只是在世界寄居的一群人。
我们来看第三个身份特征。
我们看看第三个身份特征。
基督徒是被父神预先拣选的一群人。
基督徒是被父神预先拣选的一群人。
大家可以看第二节的经文。
我们大家看看第二节的经文。
他说这一群人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
他说这群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
在这里谈到两个概念。
在这里讲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拣选。
一个是拣选。
一个是神的预定。
另外一个是神的预定。
或者说神的先见。
或者说是神的先见。
神是按照他的先见来进行拣选的。
神是按照他的先见来进行拣选的。
先见这个概念很难解释哈。
先见这个概念很难去解释。
如果根据罗马书第八章，
根据罗马书第八章，
这个先见好像是指神的预知。
这个好像先见就好像讲神的预知。
但是呢，预知 用在神的身上是从人的角度来表达，
但是预知用在神的身上其实是用人的角度去表达。
预知就是先知道，
预知就是先知道，
那有先知道那就有后知道，
有先知道就的时候后知道。
所以有一些事情有些人先知道有些人后知道，
所以有些事有些人先知道有些人后知道。
但是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一些事情是他昨天知道，有些事情他后天才知道，不可能的。
但对上帝来讲，没有任何东西说是有些是昨天知道，有些是他听日先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神的知识严格上来讲要叫神的全知，
所以神的预知严格来讲又叫神的全知，
或者叫神的无所不知，
或者叫神的无所不知。
但是当圣经的经文用预知这个词来形容的时候，
但是当圣经经文用预知这个词来形容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知道是以人作为类比，
是拿人来做这个根底的，
所以是这样才帮助我们去理解，
这样来是想帮助我们去理解。
所以神的预知、神的全知、神的无所不知都是一样的，就是神的知。
所以其实神的预知、神的全知、神的无所不知其实都是一样，就是神的知。
但是显然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使徒彼得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
但很显然在这段经文里面使徒彼得想强调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是一群被拣选的，
我们一群被拣选的，
而且这个被拣选是上帝在永恒中的作为，
而且这个被拣选是上帝在永恒之中的作为。
我们还没有生下来，
我们还没生下来，
我们还没有被创造，
我们还没被创造，
人类还没有产生，
人类还没产生，
在永恒里的时候，
在永恒当中
只有上帝存在，
只有上帝存在，
上帝在那一个时候就拣选了我们，
上帝那个时候就拣选了我们。
这是彼得要强调的重点，
这个是彼得所传的重点。
那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被拣选的，对我们有什么安慰呢？
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到我们被拣选的，对我们有什么安慰呢？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
你在上帝面前没什么值得可夸啊。
用上帝的律法来评判我们的话，
用上帝的律法来评判我们的话，
我们满身是罪，
我们满身是罪，
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肮脏污秽和败坏，
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污秽败坏，
是一个该死该灭亡的人，
是一个该死该灭亡的人。
我们没有丝毫的可夸之处，
我们没有一点可以夸口的。
所以但是你就想到，那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能进天堂呢？
那你想想，好像我这样的人怎样可以入天堂呢？
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被上帝爱呢？
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被上帝爱呢？
像我这样的人基督为什么要救我呢？
我这样的人基督为什么要救我？
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呢？
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
想来想去你就发现在你身上你找不到答案，
想来想去在你身上找不到答案，
因为你身上没有答案，
因为你身上没有答案，
真正的答案在上帝那里，
真正的答案在神道，在上帝道，
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
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
上帝的拣选跟我们的好坏没关系，
上帝拣选和我们好坏根本就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跟我们的身份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和我们的身份又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跟我们的长相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和我们的样子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跟我们的财富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和我们的财富也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跟我们在世上的经历一切都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和我们在世的经历一切都没关系，
上帝的拣选就是出于他的旨意，
上帝的拣选就是出于他的旨意，
出于他的恩典，
出于他的恩典，
出于他对我们的爱，
出于他对我们的爱，
而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他就是喜欢爱我们，
他就是想爱我们，
他就是要爱我们，
他就是要爱我们，
他就爱了我们，
他就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这样说，
因为使徒约翰的约翰一书第四章这么说，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这样的经文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答案，
这个经文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答案。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一定要知道，我哋一群特殊嘅人，
是被父神拣选的一群人，
系被父神拣选嘅一群人。
好，我们看第四个特征。
我哋睇下第四个特征。
我们来看经文。
我哋睇下经文。
下面一句话，他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佢话藉着圣灵得成圣洁，
就是圣灵是使人成圣的。
即是说圣灵是使人成圣的、
啊、讲到成圣这个概念又很关键了、
啊、讲到成圣这个概念又很关键的。
圣洁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哪里？
圣洁这个概念最早在哪里出现呢？
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
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
上帝创造的工作完毕了，
上帝创造的工作做完了，
他就安息了，
他就安息了，
他将第七天分别为圣，
他将第四日分别为第七日分别为圣，
定为圣日，
定为圣日。
这就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圣洁的概念，
这个圣经第一次出现圣洁的概念。
所以是上帝宣布将日子其中的一天从七天当中分别出来定为圣日，这就叫分别为圣。
是上帝在日子里面定出一日，将它分别出来定为圣洁。
那后来的圣洁的概念，我们从摩西的经历可以看到。
后来圣洁的观念，我们看摩西，我们就看到
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
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
上帝在火中向他显现，
上帝在火中向他显现，
摩西要走上前去看，
摩西想行前去看，
上帝说摩西你就站住，
上帝说摩西停在那里，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除鞋，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啊、这是宣布圣洁，
这个就是宣布圣洁。
再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上帝把摩西召上西乃山。
上帝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西乃山，上帝召见摩西去西乃山。
百姓要留在山下，不能上山。
百姓要留在山下，不可以上山。
也不能靠近山。
都不可以靠近山。
只有摩西可以上山去见神。
只有摩西可以上山去见神。
在那个时候，上帝将西乃山分别为圣。
在那个时候，上帝将西乃山分别为圣。
再后来，上帝吩咐他们造会幕。
再后来，上帝吩咐他们做会幕。
会幕里面的很多的物件都造齐了。
会幕里面好多嘢都做齐了。
也造了大祭司和祭司们所要穿的衣服。
亦都做咗大祭司同祭司要穿嘅衣服，
也显定让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孙子们、子子孙孙来做祭司。
亦都选定咗亚伦同亚伦嘅子子孙孙去做祭司。
当把会幕建好以后，
会幕起好啦，
把会幕支起来，
会幕支撑起嚟。
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
第一件做嘅系乜嘢呀？
让会幕成圣。
让会幕成圣，
让会幕里面的每一样物件成圣，
让会幕里面每一件嘅物件成圣，
让祭司成圣，
让祭司成圣。
好，那在这个成圣里面用了一样东西，
喺呢个成圣里面用咗一样嘢，
这样东西是很特别的，
呢样嘢好特别嘅，
就是膏油，
就系膏油。
那这样的膏油，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吩咐摩西要用很多的一些的东西来制作膏油。
你会发觉上帝吩咐摩西用很多东西来做膏油，
好几种的植物里面来提供原材料，
在好几种植物里面来提供这个原材料，
用这些原材料来加工成为香料，
用这些原材料加工就成为香料，
再用香料跟橄榄油来混合提炼才产生膏油，才制成膏油，
将这个香料和橄榄油混合起上来就成为一些香油。
上帝吩咐要用膏油来膏抹，他们就成圣了。
上帝要吩咐他们用膏油来膏抹，他们就成圣了。
啊，再到后来，我们又看到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看到另外的一个经文。
在摩西五经里面呢，我又看到另外一个经文，
就是洁净跟血连在了一起。
就是洁净同血啦连在一起。
啊，那这个血呢，也可以使人成圣。
血咧都可以使人成圣。
是什么血呢？
咩血啦？
祭物的血。
祭物嘅血。
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能够使人成圣，在旧约圣经里面被上帝所使用的。
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呢个祭物咧系喺献祭嘅时候咧系被上帝所使用嘅。两样嘢。
膏油和血。
膏油同血。
啊， 那在新约圣经我们又看到了，就很有意思了啊。
新约意思我们看到就更加有意思了。
三样东西。
三样东西。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水。
水。
血。
血。
圣灵。
圣灵。
新约没有用膏油了。
新约不再用膏油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旧约的一切的礼仪力都是象征和预表。
因为上旧约里面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象征和预表。
而新约呢，耶稣基督来了。
新约耶稣基督来了。
旧约祭物的血预表基督的血。
旧约祭物的血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血。
旧约的膏油预表圣灵。
旧约的膏油就预表了圣灵。
那水呢，仍然是新旧约都使用的象征。
水呢，依然是新旧约都用的象征。
好，那这三样呢，我们再来把这三样再来看到一个两个最主要的概念。
在这三样东西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其实真正能够洁净人的，
其实真正能够洁净人的，
一个是神的话，
一个是神的话，
一个是神的灵，
一个是神的灵。
因为神说洁净，那就是洁净。
因为神话洁净就是洁净。
神说不洁净，那就是不洁净。
神话不洁净就是不洁净。
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
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过一句话。
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灵。”
他说：“我讲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
主耶稣曾经对一个患大麻风的人说，
耶稣曾经对一个患大麻风的人说，
你洁净了。
你洁净了。
他就洁净了。
他就洁净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的话就是灵。
因为他的话就是灵。
他的话一发出就有能力。
他的话一讲出去就有能力。
所以真正使人洁净的就是主的话、主的灵、主的血。
所以真正能够令人洁净的就是主的话、主的灵、主的血。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
我们看回我们的经文。
这一节的经文是讲到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这里是讲借着圣灵得到圣洁。
那我们就要讲到圣灵对我们的洁净。
那我们就要讲到圣灵对我们的洁净了。
那讲到圣灵的洁净，我们就要回去看施洗约翰所说的一句话。
在这里我们要回去看施洗约翰讲的一句话。
施洗约翰用水给人施洗。
施洗约翰用水同人施洗。
但是他说将来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但是他说将来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
他用圣灵同火为你们施洗。
所以你就会看到水是象征，火也是象征。
所以你看到水是象征，火也是象征。
真正能够洁净人的是圣灵。
真正能够洁净人的其实是圣灵。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被圣灵所洁净的人。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被圣灵洁净的人。
那圣灵从什么时候开始洁净我们呢？
圣灵几时开始洁净我们的呢？
就是重生的时候。
就是重生的时候。
所以大家注意了，圣灵是先洁净我们再重生我们呢，还是先重生我们再洁净我们？
所以圣灵是洁净我们先至重生我们，抑或是重生了我们先至洁净我们呢？
这个概念很重要啊。
这个概念很重要哦。
圣灵在重生我们的时候，他同时洁净我们，不是谁先谁后。
圣灵在重生我们的时候，他就洁净我们，不是说哪个先哪个后。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一个有罪的人。
亦都系话我哋原来就系一个有罪嘅人。
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沾满了罪。
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沾咗罪啊！
没有一处完全。
冇一次完全。
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人。
喺上帝眼中就系一个地地道道嘅罪人。
但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
但圣灵入咗我哋里面。
我们是污秽的，圣灵是圣洁的。
我们污秽的，圣灵是圣洁的。
圣洁的圣灵怎么可能住在一个污秽的人的生命里面呢？
圣洁的圣灵怎样可以住在一个污秽的人的身体里面呢？
所以圣灵他决定要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圣灵他要决定要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要洁净我们。
他就要洁净我们，
让我们变成圣洁的，
让我们变成圣洁。
所以圣洁的圣灵住在一个圣洁的人里面，这个才是匹配的。
所以圣洁的圣灵住在圣洁的人里面，
所以当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重生的那一刻，就是他洁净的工作。
所以当圣灵入住我们内心那一刻，其实就是他圣洁我们的工作。
所以大家记得，
所以大家记住，
圣灵对我们的洁净跟圣灵对我们的重生，这两个是合一的。
所以圣灵对我们的洁净和圣灵对我们的重生，这两样东西是合一的。
圣灵的重生就是圣灵的洁净，
圣灵的重生就是圣灵的洁净。
那圣灵的洁净呢，被称为圣灵的洗，
圣灵的洁净就被称为圣灵的洗。
所以圣灵的洁净、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洗，这三者都是合一的。
所以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洁净、圣灵的洗，三者是合一的。
好，下面产生另外一个新的问题。
好，下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
如果圣灵洁净了我们，
如果圣灵洁净了我们，
就是圣灵重生了我们，
就是圣灵重生了我们咯。
那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也被圣灵洁净了，
我们又被圣灵重生，又被圣灵洁净了，
我们还会不会犯罪？
我们还会不会犯罪呢？
那如果我们再继续犯罪，是不是我们又被污秽了？
如果我们又再犯罪，那么我们又污秽了。
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不是又被玷污了？
我们犯罪了，是不是又被玷污了呢？
所以这里就要注意了，
那这里要注意了。
第一，
一
个被圣灵洁净的人不可能再被玷污。
一个被圣灵洁净了的人呢，不可能再被玷污。
大家好好思想，这个观念很重要。
大家想一想，这个观念很重要的。
但是一定要听懂。
大家一定要听得明白。
再说一遍。
再讲一次。
一个被圣灵洁净的人不可能再被玷污。
一个被圣灵洁净了的人不可能再被玷污。
第二。但是一个被圣灵洁净了的人还在会继续犯罪，
但一个被圣灵洁净了的人是依然会继续犯罪的。
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
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
但是客观事实就是如此，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一个被圣灵洁净了的人他还会继续犯罪，他所犯的罪不会影响圣灵的洁净。
一个被圣灵洁净了的人，他还会犯罪的，但是他犯的罪是不会影响圣灵的圣洁洁净的。
而且一个人持续犯罪所带来的那样的罪污、那样的败坏和玷污，圣灵还会持续性的洁净我们。
而且一个人持续性地犯罪，持续性地做一些污秽的事，圣灵是会持续地去洁净我们。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我们的结论就是，
凡被圣灵第一次洁净的人，
凡被圣灵第一次洁净的人，
圣灵将会持续的来洁净他，
圣灵将会持续的去洁净他。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凡是被圣灵洁净的人，圣灵将会持续性的洁净他，
凡是被圣灵洁净的人，圣灵是会持续的不断的洁净他。
所以在这里的洁净，因为有不同的圣经学者给予不同的解释，
因为这个洁净有不同的圣经学者都有给了不同的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圣灵的洁净就是指我们第一次被重生的时候那一个事件说的。
有些学者认为呢，我们的洁净就是指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洁净我们那一次。
而有另外的圣经学者认为这里讲的圣灵洁净是讲我们在成圣的这一个道路过程当中圣灵对我们的洁净。
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成圣是指在我们成圣信了之后圣灵的去洁净我们。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的解释呢，
但我今天给大家的解释呢，就是
把两者放在一起，
是将两样东西放在一起。
因为从这一节的经文本身作者没有清楚说明是单指哪一个方面，
因为在经文里面作者没有很清楚这样讲究竟是讲哪一方面，
所以我们应该把两个方面都放进来，这个并没有问题，没有冲突。
所以我们将两个都放在一起，这个是没有问题没有冲突的。
好了，总而言之，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是被圣灵所洁净的人。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被圣灵重生的，被圣灵洁净的人。
你一旦被圣灵洁净了，圣灵将会持续性的洁净你。
你一旦被圣灵洁净了，圣灵就会不 断持续的洁净你。
所以当我们平时软弱犯罪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当我们平日软弱犯罪的时候怎么办？
来到主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
来到主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
那平时在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怎么办？
平日面对试探的时候怎么办呢？
求靠圣灵，他因为他住在你里面，你求他帮助你。
求告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会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你战胜一切的试探，逃避一切的引诱。
求圣灵帮我们战胜一切的试探，逃避一切的引诱。
求圣灵帮助你去致死你生命中的罪。
求圣灵帮助我们致死我们生命里面的罪。
好，我们来看第五个特征。
好，我们看第五个特征。
基督徒是一群被主的宝血所买赎的人。
基督徒是一群被主宝血买赎的人。
在旧约里面，洒血代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旧约里面，洒血代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关系里面，人在神的面前做见证。
在这个关系里面，神在人面前作见证。
所以在旧约圣经提过三次洒血在人身上的例子。
旧约圣经提过三次呢，是在人身上洒血的例子。
因为我们的经文是讲到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因为经文讲到呢，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使徒彼得写的是什么意思，就要回到旧约。
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使徒彼得讲什么呢，我们就回去看旧约。
回到旧约找到这个洒血的概念。
回到旧约找到洒血的概念。
所以在旧约有三次。
旧约里面有三次。
第一次呢，是摩西在西乃山下举行立约的仪式的时候。
第一次是摩西在西乃山下举行立约仪式的时候，
他把献祭的那个牛的血有一半撒在 百姓身上。
他将献祭的牛血有一半就撒在百姓身上。
这个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
这个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
第二次是几时？
当摩西要高立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为祭司的时候。
当摩西要高立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的时候。
也是把祭物的血弹一些撒一些在他们的身上。
也是将祭物的血弹一些撒一些在他们的身上。
这个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
这个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
那第三次呢？
第三次呢？
第三次的经文出现在利未记的十四章。
第三次的经文 出自利未记的十四章。
是祭司要把一些的祭物的血撒在患大麻风的病人身上。
是祭司要将这些血撒在患大麻风身上的人的身上。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血有几个方面的含义。
总而言之，我看到血有几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见证，一个是洁净。
一个是见证，一个是洁净。
见证什么？
见证什么？
见证神跟人之间立约的关系。
见证神和人之间立约的关系。
见证在神和人之间有生命为人死了，于是呢神就愿意与人和好。
见证呢是有生命为人死了，所以于是神呢就愿意同人和好。
所以血就表明牺牲。
血就表明了牺牲。
血就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事实。
血就表明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事实。
另外血代表了洁净。
另外血呢也代表了洁净。
为什么血会代表洁净呢？
为什么血会代表洁净啊？
因为上帝洁净我们是洁净我们的生命，不是洁净我们的外在。
因为神上帝洁净的洁净我们的生命，不是洁净我们的外在。
那人的生命是什么？
人的生命是什么？
如果你去读创世纪，你就会发现人的生命在血中。
如果你读创世纪，你会知道人的生命在血里面。
上帝之所以禁止人类不可吃血，就是因为人的生命在血中。
上帝禁止人不吃血，就是因为人的生命在血里面。
圣经第一次讲到杀人的事情。
圣经第一次讲到杀人的事
是怎样怎么表达的？
怎样表达的？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亦都为人所流。
所以他把流人血跟杀人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了。
所以他将流人血和杀人这两个概念是等同起来的。
所以血是生命的代表，血是生命的象征，所以要流血才能够洁净人的生命。
所以血是生命的代表，是生命的象征，要流血才能够代人赎罪。
所以我们是蒙基督的宝血所洒的人，就是我们是被基督的宝血所赎买来的。
所以我们被基督的血所洒，即是说我们被基督的血买赎回来的。
那为什么把这个宝血的洁净跟买赎连在一起呢？
为什么将宝血的洁净和救赎连在一起呢？
因为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
因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28节这样说，
二十八节这样说，
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你们要为自己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那神的教会是什么呢？
神的教会是什么啊？
他接下去就这样说，
他接下去就这样说，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
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
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用他自己的血买回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尊贵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尊贵的，
因为基督付出了昂贵的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
因为基督付出了昂贵生命的代价将我们买回来。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特征，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特征，
基督徒是一群信靠顺服基督的人。
基督徒是一群信靠顺服基督的人。
前面都讲了，我们是父神拣选的，我们是基督买赎的，我们是圣灵重生的。
上面讲了，我们是父神拣选，是基督救赎，是圣灵让我们重生的。
那是从神的角度讲，
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讲。
我们是分散的，我们是寄居的，那是从客观的角度讲。
我们分散的，我们寄居的，这个从客观的事实来讲。
现在我们是一群信耶稣的人，这是从我们人的角度讲。
现在我们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
也是从主观的角度讲，
也都是从主观的角度看。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什么人呢？
信靠顺服基督的人，
信靠顺服基督的人。
因为这一切信靠顺服就是产生的必然结果，
因为信靠顺服就会产生必然的结果，
是上帝做工所带出来的必然结果，
是上帝做工所带出来的必然的结果。
那这个信靠顺服又怎么来解释呢？
信靠顺服又怎样解释啊？
是指持续性的顺服呢，还是指一次性的信靠呢？
是指持续性的顺服啊，因为一次性的信靠呢。
他这里说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他就讲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如果参考希伯来书，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所以这里呢，如果我们参考希伯来书呢，我就会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一个信的人他必然会信到底，
这个信的人他必然会信到底，
一个信的人他应该信到底，
一个信的人他应该信到底，
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应该将他的信心坚持到底，
一个有信的人应该要将他的信心坚持到底。
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这样告诉我们，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样讲，
他说神的意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神的意念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
这意是本于信，
这个意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以至于信。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真基督徒，你的新生命的开始是始于信心。
所以你一个真基督徒，你信是因为始于信心，
也是忠于信心，
亦都忠于信心。
所以你的信心从一开始到末了都是一直持续性的信下去。
所以你的信心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持续性的一路下去。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持续性的信到底，我们就不能说他是真信徒。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持续地信到底，我们就不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真信徒，他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一个真信徒是一直信到底的人，
一个真基督徒是一直信到底的人。
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顺服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服也都是这样。
从你开始信耶稣那天开始你就顺服他了。
从你一开始信耶稣基督那天就信他了，就顺服他了。
直到你走完人生的路程为止，你持续的在信靠他。
直至走完人生的路，我们依然一直持续的信靠他。
好，这六个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所看到的我们的身份特征。
这六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两节经文看到我们身份的特征。
那是我们的身份特征，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本质特征。
是我们的身份特征，也是我们属灵的本质的特征。
我们认识了我们基督徒有这些属灵的身份，就愿我们活出以这个身份相称的生活来。
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基督徒这个身份象征，就愿我们都能够活出这个象征的真正身份来，
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荣耀主的名。
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荣耀主的名。
阿们
阿们。
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